在最初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到了边疆，在那个地方那个传道的时候，在一个农村当中，无意当中啊，发现了有一个坟墓，那个坟墓前面有一个石碑，从那个石碑上看，原来是一个英国的宣道士，为了福音的缘故，到了我们的民族当中，他传讲福音，而且是在少数民族当中。后来那位宣道的弟兄，那位宣道士，就是为福音的缘故，他在中国离世，后来当地的信徒就把他安葬在那个深山老林当中。我看到那个坟墓以后，就激起了我心灵里面的一种感动，就想到这是又一个无名的传道者，许多的人都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就是安睡在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我就那个时候就再一次想，如果我要是在这个地方被主接去，安睡在那个深山密林当中等候主再来，那实在是好得无比的。但是人的脚步由不得自己，我没有想到借着一些患难，借着一些困难，就神使得我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到了王明道先生那里，帮助王先生做了一点文字的工作，以后呢经历了各样的不同的路程，后来就没有想到还能够存留在世上，实在没有想到能够活到70多岁，更没有想到能够到美国来，还没有想到到美国在各地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恩。那么算来，从去年的8月底9月初第一次到圣地亚哥，后来第二次是去年的大概11月又到了圣地亚哥，现在是第三次来到圣地亚哥，实在是想不到。那我在别的地方有的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恩，我就说这个几个想不到。三里会有另外一个弟兄跟我说，我再给你补充一个想不到。我说什么？那想不到，你看来年纪不小，声音还挺大啊。实在是想不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主的恩典，这是本身就显明了神的全能，他的作为，我们应当献上感恩的心。也谢谢顾长老顾涛弟兄的介绍，他不像有另外的地方有的那个弟兄是这样介绍的，那个一个多月以前在温哥华那里远东广播公司那里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聚会的弟兄那个司会的主席，他很幽默，他说今天我们请了一位讲员，在这个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开筹备会和温哥华的一些个同工谈到了这次聚会，这个请的讲员是边云坡弟兄。我这个话音刚落，他说就当时有一两位牧师说，你别弄错了吧，这个人现在还在世上吗？那个主持聚会远东广播公司的那个曾弟兄，他主持聚会他很诙谐，他就说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边弟兄来分享信息，大家看看现在他到底是不是还是活着，到底是不是在世上。谢谢顾弟兄，你没有这样介绍。我实在是很感谢主，能够现在本来是一个破壁不堪残缺不全的瓦器，还在主的手里边被神使用啊，这是神的恩典。另外呢，自己想起来这样的一个年龄，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够为主使用，所以就常常10多年以来和我的妻子，我们常有一个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来，但愿一些青年和中年的弟兄姊妹，这些同工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更求主使用这些个人超过了在我们以前那许多的前一代的工人们所做的。我相信那许多安睡了的工人他们会阿们，我也相信我们存留在世的像我们这一年龄的这一代的工人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求告， 但愿神施恩典在众弟兄姊妹的身上，多多的使用一些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我说在这个地方也愿意和大家分享另外的一点，就是往往我这样提的时候，那么有人就提醒我，你这样说，那我们年长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事可做了。对这样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今天好像是在座的年长的人不少，也愿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个勉励。你说诗篇九十二篇啊，诗篇九十二篇那里说，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所以很多的教会那个年长的团契叫常青团契啊。但愿我们一些服侍主多年，或者是已经信靠主多年的也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在这个时候想着顺便给弟兄姊妹提我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和见证。那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去到一个农村里边去到那里去看望一些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农村到另外一个农村去，中间要经过一个地方，那么经过那个村庄，我们没有想着在那里停留，也没有想着在那里讲道。当地的弟兄姊妹听说我们去了吃晚饭，那不容分说，晚饭以后当时就有一个聚会，那到那个聚会弟兄姊妹已经来了，你不能不讲了。那么讲完了以后呢，那么几个弟兄姊妹就是强留我们，特别是第二天当地有个姓周的一位弟兄，那个弟兄呢大家管他叫周二哥啊，那个弟兄比我年纪还大，非得强留我们。我们说不行，前面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能等一会儿，那边就有车要来接我们。当然那个车不是汽车了，那农村里边的这个三轮车啊。那么我说那个不行啊，但是那个周二哥那个弟兄从清早一直就在那里，就说你非得留在这里不可。那么你看这里附近有20个聚会点，我这么大的年龄，我要骑着自行车，我要到处去看望他们，每一个聚会点差不多有20-30个人，那你要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看望。我说不行啊，你这个骑着自行车你去，我这还得麻烦别人。他说你相信我不相信我？我说你是一个主里面的一个年长的弟兄，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他说你要相信我的话，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就是单车了，你就坐在后面，我就带着你啊，就到处去看一看。我和大家说，那个弟兄多大岁数？那一年我是67岁，他是82岁。大家能够想到，一个82岁的老年人居然豪言壮志说他要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67岁的弟兄到处去看望弟兄姊妹，大家觉得很好笑啊。我再和大家说，就是我们谈话的时候，旁边坐着另外的一个年长的人，他在旁边也笑。那个年长的人多大了？那一年他91岁。就那个91岁的那位年长的弟兄，他还在讲道。91岁，有的时候扶着拐杖到一个家庭聚会当中讲道，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路近1-2里地，连拐杖他都不扶，就走到那里去讲道。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说我不敢再说自己年纪大了，我不敢再说自己老而无用了。啊，所以今天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和众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主效力。我很感谢主，今天咱们这个大会的主题是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这个前几个月李牧师跟我一说这个主题，我心灵里面就很受感动，不像其他的有些这个特会那个主题，咱们这个主题很鲜明，有个奋进的精神啊。但愿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让神得着我们，我们也更多的从神的话语那里有领受，得到力量，让讲的和听的我们大家再一次的同受激励。我们看看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神对我们的要求首先我想应当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点的，就是我们要向着标杆要努力直跑，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献给我们的神，不然的时候我们个人偏行己路， 个人自行其道，如果是乱跑一阵的话，那恐怕就难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先看几处经文，我们看罗马人书第五章，这几处经文都在罗马书。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双排版的这个经文是在214页，新约罗马人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好不好？我们找到以后，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就一起读罗马书第五章七节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又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再读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找到以后我们还是大家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读一处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感谢主，这几处的经文，这个保罗在罗马人书里边所提到的这几处的经文，是不是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向前直跑我们应有的起点？旧约里边大家都知道，大卫是神所重用的一位，是服侍的那一代的，也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大卫在做王以后，他要立意为神献殿，但是当时的先知劝阻他，因为有神的话语领导他，就是你不可献殿，不可建殿，那你可以让你的这个后裔来建殿，但是神当时悦纳大卫的一个心志，所以神就应许赐福给大卫，而且赐福大卫的后裔。因此大卫在神面前一个祷告说，我是谁，竟然蒙了神这样多的恩，我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当时大卫在祷告当中有一句话很感慨地说，我是谁，我竟然蒙了神这样多的恩典呢？往往我们蒙的恩很多，我们蒙恩时间很久，我们忘记了我是谁，竟然蒙了这样的恩。我们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罗马人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说得很清楚，在那里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主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件事，我们既不是人人，也不是义人，乃是罪人。另外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不是为义人死，也不是为人人死，而是为罪人而死的。我记得在前年刚刚到了美国以后，曾经常常和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就问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一个聚会当中问完以后，我稍微的停留一下，想着希望弟兄姊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弟兄说，我们是义人。我说，你要是义人的话，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我们怎么会是义人呢？那么那个弟兄就不说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姊妹就说，那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是罪人的话，那是我们应当沉沦，我们应当灭亡，我们在神的救恩里面就无份了。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就又没有言语。一会儿有一个年长的啊，一个长者就说：“哎呀，这样说起来，这就很不好说了。”我说：“现在不好说还好办呢，将来我们离开世界，到了天国的门口，哎呀，我们到底是罪人是义人？我们是进去还是不进去？”我说：“到那个时候不好说，那后悔都来不及了，都没有办法了。”啊，那么问来问去，那么就是有一些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当时可能是没有抢着回答这个问题。后来就有一个姊妹就说了：“说我们原来是罪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信而称义，被神称为义人。我们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义人。哎，感谢主，这就对了。我们原来都是罪人。”有些个不信主的朋友，有些科目主的一些个慕道者，往往说：“哎呀，你们基督徒都是好人呢！”啊，我们说这个，看这个好人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原来都不是义人，都是罪人。虽然不是犯法的那个罪人，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像自私、骄傲、虚谎、嫉妒、狂妄这些，我们原来心灵里面都有。我们是罪人，只不过是我们赖恩得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流血舍命，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得以被神称为义人。感谢主，我们是原来是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神的爱临到了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这样的一些人得以白白的因信称义，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大爱。我们也是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原来是一个罪人的地位，而改变成为了一个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被神称为义的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正像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所说的，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独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罪人死是唯有，没有基督。啊，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正像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可是往往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饱尝神的爱，好像习以为然了，很习惯了，从早到晚24小时活在主的恩典慈爱当中，一年到头活在主的恩典慈爱当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信主一二十年几十年，活在主的恩典慈爱当中，日久天长，反而把主的爱给忽略了。正像有一些个年轻的孩子，早晨起来的时候，那个母亲已经把洗好的衣服、烫润好的衣服都预备好了，马上就穿上就没有问题。穿上以后，刚刚洗漱完毕，这早点都预备好了，吃的当时非常的香甜。吃完了早点以后，那个车子都预备好了，就可以上学去。那个学费都预备好了，都交好了，文具都准备好了。上课完了以后回来家了，马上这就有饭吃，而且这个午饭晚饭都非常的香甜，非常的可口，习以为然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偶尔有一次回家以后，一看饭怎么凉了，菜怎么是凉的，在那还去发脾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饱尝主的爱好像是惯了，偶尔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好像是受到一点管教，好像有一点点不如意的事就要向神发怨言呢。但愿神提醒我们，我们原来是何等样的人，我是谁，我们原来是罪人，因为主的爱拯救我们，我们得以被称为义，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他的大爱，因着他的替死， 我们今天有了神儿子的这样的地位，我们有了这样的位分，我们真是成了何等样的人。但愿我们不是因为日久天长就忘恩负义，但愿我们不是因为日久天长就把神的爱当做了平常。有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她有一个儿子几岁，那这个三四岁的时候，这个母亲怀孕了，又生了一个孩子，她就愿意教导这个小的哥哥爱这个小弟弟。那个母亲就问那个三四岁的儿子，就说：“你爱弟弟吗？”那个小哥哥说：“我爱弟弟。”那个母亲说：“你爱弟弟爱得多大？”这个小孩很天真，这怎么大呢？拿小手一比，都说我爱这么大。那个母亲说：“你爱的太少了，能不能再多一点？”那个三四岁的孩子，那个小哥哥，他一想，我爱这么大，那个母亲说：“你能不能爱的再多一点？”那个小孩很天真，想了想，他使劲努力的把手一伸，他说：“我爱弟弟爱的这么大。”那个妈妈说：“你能不能爱弟弟爱的再大一点？”他说：“妈妈，我已经爱弟弟这是最大最大，不能再大了啊。”那个母亲过来就亲亲这个孩子，说：“好孩子，我很高兴你能爱弟弟爱的这么大，是不能再大的那样大。”说着说着，那个母亲心里面一个震动，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伸着两个手，好像是爱我们，爱的没有办法再大的，到了那个极大的地步。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古老的信息，也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道理。是不是因为我们熟知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就把它忽视了呢？但愿我们不忽视神这样的大爱，不忽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他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爱主的心重新被眺望起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人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就是说我们如此的侍奉，下面保罗说，乃是理所当然的。严格地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和姊妹都应当是一个奉献的人。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没有倾诉主的救恩。若是有少数的这么几个，还有个别的一些慕道的朋友没有倾诉主的救恩，但愿这些个朋友，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大爱流血，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我，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愿你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大爱，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得以有神儿子这样一个位分，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和我们同常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平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永远的家乡，更美的家乡。那么若是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要思念我们在地上，我们即使蒙了这么多的恩，我们的生活方向应该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是应当如何的来报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所以是因为什么？”在罗马书十一章最末后那里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怎么能够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本来人人都犯了罪啊，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的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使我们的力量山寨和高台。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扶持，使我们能够度过今生，而且将来归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搬一搬家，我们搬到神那里去，是更美的家乡，是一个永远的家乡，永远与主同在。到了那个时候，世上我们很多的事不明白， 建筑的时候就都明白了。在世上有的时候我们眼泪泪向内流，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流出眼泪来，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弟兄姊妹，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指望的人，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所以弟兄们，因为有这样的救赎，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当死的祭物，不是放在祭坛上杀死焚烧，而是当作活祭放在祭坛上，应当献祭献给神。但是神没有让我们马上离开世界，而是活在世上，当作活祭，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完全献在神的手中，把我们自己的所有和所有的一切，把我们自己和身外之物，神所赏给我们的这一切，都分别为圣，都献给神。保罗说，我们这样的献上，我们这样的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那个重价不是多少钱财，不是多少财宝，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用宝血就是我们买了来的。所以我们理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这样的献上，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这一句话说一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不是说我们特别的为神做了什么好事，我们这样的侍奉不是说我们特别大发热心，我们这样的奉献不是说比别人更强，我们这样好像是我们为神多做了一些个事，不是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我们这样的奉献，这样的把自己完全献上，是理所当然的奉献。你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怎么得救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所以应当把身体献上。这样的奉献，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好些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奉献。好像是得救是一个阶段，到了奉献是另外一个阶段。本来是应当马上得救，马上就奉献，可是往往中间有的时候三个月、五个月、十年、八年，而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但愿神光照我们，我们既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应当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的人。有好些时候，弟兄姊妹们，是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呢。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主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务这个送那个啊，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就是不能，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可是往往有些个时候又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多多少少对于现今的世界总得有点贪爱，多多少少特别是那个安逸的环境总愿意再享受享受。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到了天堂，他就问一些会众，他说，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大家都愿意上天堂？愿意上天堂的举手。那么有些人举手，还有人没举手。不愿意上天堂吗？愿意上天堂的举手，愿意上天堂的举手，愿意上天堂的举起手，大家都举起手来了，有一个人没有举手。那个传道人是怎么，您不愿意上天堂吗？他说，我愿意上天堂，上天堂，我以为你现在让我上天堂呢。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世上还得享受享受，享受过了以后呢，将来再上天堂。那就是在世上呢也要有贪爱，将来在天上呢也要有享受啊。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大概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所提的那个故事，拉撒路和那个财主的故事。说财主呢，在世上这个艳华，这个豪华艳乐，非常的奢侈。就在他的门口有一个讨饭的乞丐，叫拉撒路，受了很多的苦。等他死了以后，这个财主到阴间去受苦去了。这个拉撒路呢，倒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里享受福分了。啊，你们讲完了以后说，你们愿意做财主呢，还是愿意做拉萨路呢？大概在主日学里边，那个小有个小孩子就回答了：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了的时候做拉萨路。我们是这样的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这个事情也笑。我自己在没有完全奉献以前，也是一面又要主的恩典，一面又贪爱现今的世界。我在得救到奉献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贪爱现今的世界，在世上名利总要再抓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来的，我们把自己奉献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神造人，造我们这个眼睛就是平视啊，就是直视直观，你要看前面就看前面，看上面就看上面，看下边就看下边，你不能又看上面又看下面，不能又思念天上的事又思念地上的事，那成了邪事了啊。有一个母亲教导他的孩子说，说你走路的时候要低着头看地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地呢，一方面是免得摔倒，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有人可能丢了东西在地上，你就随时可以把它捡起来了。那这个孩子倒是挺听话的，那总走路看着地。哎呀，结果后来他一下子湿了一个钱包，过一时候又湿了一件衣服，你看那儿有一个文具盒，过了一些个时候又湿了什么东西。哎呀，他这个几年多少年以后，他捡了好多好多的硬币，捡了一些个钱包，捡了一些个别人丢的书籍，捡了一些个包裹，什么好玩的，捡了一大堆东西。不过有一样事情发生了，这个孩子变成驼背了。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不要做驼背的信徒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要成为过去。道理我们都很熟，这些经文大概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能够背下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往往的被撒旦所搅扰，肉体自己的个人的私欲在那里受到迷惑，因此就无形当中有意无意的潜在的意识思念地上的一些事。求主救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会思念天上的事，不能够贪爱这个现今的世界啊，免得让我们入了迷惑。我们在神面前的献上，在主面前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献上。我们大家再说一说这句话，我们如此的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愿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不再为自己保留一点，我们即使清楚了主的救恩，我们就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为自己活着，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为主而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能完全把自己献上，但是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献得完全不完全，献得充分不充分，有没有保留，有很多的时候真是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完全献上。有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个多余的时间、多余的精力、富余的钱财献在主的手中。不对，不是这样，神所要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完全的个人，完全的自己。在前几个礼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呢是从大陆来的一个信徒，他给我那个电话当中他说，我认识您，听过您讲道，恐怕你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信主以后，我得了主很多的恩典，现在原来我上学，现在我工作了，我现在愿意把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完全奉献给神，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我要留在我大那个大学的团契里边给他们用，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我愿意完全的用支票寄给您，请您把这些个用在大陆教会福音的施工上，可以不可以？我说我很少做这样的一些事，因为你这样的那个在主面前有一个奉献的心，感谢主，我就愿意把这个转达给大陆的一些个需要的一些个同工弟兄姊妹们。另外我在那个电话当中，我觉得这个信徒很宝贵，就是因为他很宝贵，我就愿意多说几句话。那么我说我能不能这个占用你一点时间，他说这很好，很愿意在电话里边和你有点交通。我说好，那我希望第一点，当然您这样的一个奉献是很宝贵的啊，这个我相信您这样的一个奉献在神面前这颗心神是会悦纳的，但是我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您不要用这个金钱的奉献而代替自己的奉献。不是说我们把钱财献上给神了，好像我们觉得这就做得很够了。我就给他读到了这个罗马人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说您能不能读一读这一节经文？好，感谢主。然后另外我说希望你有这个钱财的奉献心智很好，希望你不是仅只把钱财奉献出来就完了，我希望你有祷告跟着这几个钱财。我在神前面前也祷告，我们就是但愿共同的祷告，这些个钱财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面，希望你不是仅仅奉献就完了。他也答应。弟兄姊妹们，神让我们当然感谢主，我们受感动，我们奉献钱财这是很好，奉献时间也很好，奉献精力也很好，但是感谢主，神要让我们奉献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把身体献上，完全献上，是把最好的献上。我在奉献以后就是当然这个奉献不是说出来做传道，弟兄姊妹们，那个罗马人书十二章一节不是说把身体献上好了，现在学业也不要再继续学习了，事业也不要再继续的这个工作也不要继续做了，大家都出来做传道吧，圣经上没有这个道理，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奉献是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活。奉献不是说在为自己打算什么，而是以神的事工为念，完全献给神。另外一方面，奉献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了，我都是完全去传道去，也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也说这样的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大夫没有奉献以前神让他做大夫，奉献以后可能神还让继续做大夫，只不过是没有奉献以前做大夫，多多少少为名为利为自己为这个收入比较多一些，但是奉献以后你还是可以在那里做大夫，也许你的收入还是很多，但是是为神的缘故做大夫，荣耀主的圣名，遵照主的教导，无论做什么是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使我们有些个钱财，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些个钱财不再是我自己的，是神放在我的手中让我暂时保管，让我们为神在这里看管，有了一天神要使用，我们就把它完全献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没有奉献以前也许是做一个工程师，也许做一个专家，那么奉献以后神也许照样的让你做工程师，或者做一个某项的专项研究，还是做一个专家，只不过是以前我们是为自己活着，没有奉献以前我们为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打算，但是我们信奉献以后我们是为神活着，为主活着，我们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主而做的，但愿我们献得完全呢。 我自己在奉献以后，那就是这个把自己奉献给神啊，甚至于做了传道以后，清楚主的呼召以后，有的时候都发现自己的奉献是不够完全的。季志文老牧师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季志文老牧师现在被主接去了，大家可能现在年长的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季志文牧师。他说他传道到了一个地方，领会到了一个地方，散会以后，有个老年的姊妹跟他有一个谈话。那个老年的姊妹说，是季牧师啊，我蒙恩蒙了这么多，我一生信主这么久，我也没有向神献上什么，我就向神献一个儿子吧。季牧师一听很高兴，你怎么献一个儿子？那个老年姊妹说，他说我有三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他挺有智慧的，能够做生意，我看就让他做生意算了。那个二儿子挺聪明，能够读书，读书也挺不错，就干脆让他读书吧。我这个三儿子挺笨，什么也不会，我就把他献给神吧。季牧师还没有说话呢，他说我献给神，他别处也没有地方去啊，干脆我就把他交给季牧师，您就带出他到处传道得了。季牧师说，你这样奉献儿子啊，你把好的留下，把你所不要的献给神。那不是这样的事，神要的就是完全的，神要的也许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神要的是他心爱的独生的儿子，他亲爱的以撒。我当时听完了季牧师他说的那个经历以后啊，我当时我也跟着大家一样的，我像大家一样，我也哈哈的笑，笑完了以后我就醒察我自己，我在神面前献上的是什么，我也奉献了一些时间，是往往献上的那个时间是自己打算完了以后，自己把这个自己的时间留出来以后，余下的时间献给神。那个时候也献一点钱财，是把自己的这个所需用的完全留下以后，把那个有余的那个钱财再献给神。精力也是养着自己的事情忙完了以后，富余的精力再献给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奉献完全不够完全，若是神像试验亚伯拉罕那样向我们要我们所心爱的那个以撒，我们能不能献上？神要的是我们最宝贵的那样的一样东西，我们能不能献上？我们献得够不够完全？但愿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智，也奉献的完全。我记得在别的什么地方讲过这个赵军颖牧师的一个经历。赵军颖牧师早期的时候，他出来传道是据我所知道是凭着信心传道的。他的父亲是个很富有的一个有钱的人，那个时候出来传道是不体面的事，十几岁出来传道也是不大体面的事，不像现在北美传道人大家都很尊敬，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所以那个赵军颖牧师他要出来传道，他的父亲就和他说，您要是停止传道，我这个许多的家业财产就完全归你来继承，你若是继续传道的话，我们这个父子的感情就到此结束，那我们就等于是脱离关系了。赵牧师还是继续要服侍主，继续传道。据我们所知道的，他起初传道的时候是凭着信心，不拿教会的工资，那么他的孩子又多啊，那个所以这个生活很艰苦。据他的孩子们就说，有的时候是经常的一天三餐呢都是喝那个稀粥啊，喝那个稀饭稀粥这样来过生活。有一次江苏有一个地方约请赵牧师去传道，日期定了，内容这个主题什么都定了，结果那个时候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教会没有把路费寄来，那个时间已经很临近了，而家里呢这个几乎粮食又快用光了。那个赵师母就说，你知道不知道家里粮食快没有了？他说我知道啊。你知道不知道那个会期已经临近了，路费都没有，你知道吗？他说我也知道。你知道怎么办呢？说是只有祷告吧。那么就大家两个人就分别的在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那个赵师母又耐不住了，又来问他，你祷告的结果是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从神那里有什么有启示？他说神有感动。你把那个神对你的感动和我讲一讲。赵牧师说，那我不说。 照师母说，你要不说，你要不说，我就说了，啊，那赵牧说，你说你就说吧，啊，赵师母说，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献出来，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那个结婚的纪念戒指。赵牧师说，我也有这个感动。赵师母说，你有感动，你为什么早不说呢？赵牧师说，你啊，跟着我一起走这个服侍主的道路，受了很多的辛苦，现在我们唯一的能够做纪念的就是这个结婚的戒指，这也是你我的一个安慰。嗯，我怎么能够说提出来把这个结婚的戒指再把它卖掉，那么这个啊，我怎么能提这件事情呢？他的师母说，这可不然啊，一个弟兄因为主的缘故啊，许多的财富都撇下，愿意为主吃苦，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他的妻子就应该陪着自己的丈夫同甘共苦，一同走这样一条道路。所以两个人就决定把那个戒指要把它典当出去。年长的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时候有当铺，就是把贵重的东西当到那个当铺里边，当铺给他一定的钱，但是加上多少的利息，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把那个钱连本带利得还给当铺，还不给那个还给当铺，也是那个到的时候不给当铺的话，你所典当的这个贵重的物品就归当铺所有了。那么两个人就决定到这个当铺里去典当这个戒指。张牧师说，我自己去好了。赵师母说，我也跟着你一起去。张牧师，你别去了，你去了你就会难过的呀。啊，赵师母说，不然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这样就表明我们同心走这样一条服侍主的道路。我记得当年赵牧师说这个见证的时候，说那天下着雨，两个人啊，夫妻二人就拿着这个戒指到了那个当铺里面。当赵牧师把这个戒指交给人家当铺里那个人，当时呢写一个收据，其实就是当票，当时叫当票，就相当于现在的收据。当那个当铺的人写这个当票的时候，赵牧师说，他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后来啊，拿了那一点钱就准备回去买一点粮食啊，这个来度日，另外一方面呢，拿着这个钱就出去要领会，做路费去领会。回去的路上天还是下着雨，夫妻两个人打着一把伞，肩并肩的走在那个泥泞的道路上，觉得这个路很艰苦，但是有另外的一种甘美。赵牧师那个时候，他说他心灵里面受感动，就好像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回去以后就写了一首诗，外人以为是赵牧师他自己写的，实际上是赵师母和赵牧师两个人一起写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内容大体意思就是说，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误会，或遭敌对，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一共有四节，其中还有一节就是说，家人离弃，朋友朝讥，主啊，我心爱你，无事可依，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还有一节就是说，这个如醉如痴，无时无知，主啊，我心爱你，终日被杀，必交于死，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那首诗歌在当时感动了一些当时的青年人，有许多在大学里边读书信主以后又有追求的一些当时年轻的弟兄姊妹，所以在40年代那首诗歌很为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所喜爱。我也是其中一个，也有其他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么当时圣灵大大的做工，当然不是仅仅借着这首诗歌，也是圣灵大大的工作，有许多的年轻弟兄姊妹奉献自己为主所用。有一些到如今仍然在北美为主工作的一些神的老仆人，像滕金辉牧师、焦元莲牧师、 还有其他的一些到非洲去传道的薛玉光牧师，都是在那个时候一起被主兴起来的。还有一些呢就留在大陆，有的就到了边疆，有的到了西南，有的到了西北，现在有的人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么存留在世的还有一些人就成了大陆家庭教会里边一些有形的无形的一些工作者，在那里为主而很好的侍奉。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献上了什么？如果神向我们所要的是那个最好的，我们心里最爱的是像你的独生儿子那样的，那样的一个宝贵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献出来？感谢主，往往神借着一些已经在神面前献上的人，就激励了其他的一些个弟兄姊妹，福音因此就传开了。这是将近大约是50年以前的事，我们现在回忆这50年的教会的历程，在海内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海外神也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以前就知道神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施恩典，甚至于在华人教会当中差派一些个传道士出去在国内做一些宣道的工作，在海外也做一些在华人中间的宣道工作。但是现在我们感谢主，海宣呢做了异文化的宣道工作，感谢主，是神的恩典，神在这个时代当中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在前些天你的李牧师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希望我谈一谈自己个人的一些个经历和见证。我觉得自己一些经历算不了什么，如果主要有带领，在今后也许和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圣灵有带领，便和弟兄姊妹谈一谈。今天我谈一件这个也是自己的经历，但是是后来大约是前10年，1988年，正好10年，今年是1998年，正好前10年的一个经历。我是这个1987年被平反的，大家知道那个平反的意思，就是原来给我算的罪名后来就不算罪名了。当然在这个80年代呢，平反不平反也无所谓，因为到那个时候反正那个也就不像70年代60年代那样的那个难处了。那在87年我被平反以后呢，就反正行动总是比较自如一些。就88年，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去看望神的老仆人王明道先生，因为王先生过去曾经在他的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陪着老仆人一起服侍主。我的妻子呢也是在那里受洗的。那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还是王明道王太太给印证的。所以87年底平反以后88年，我说我们去看看两位老人，就到那里，这个88年就住到老人的家里。那时候他在上海，我们在北方，在天津居住，到了上海就住到那里。本来想住个2-3天，就还有别的施工要走。两个老人挺喜欢我们，说你们来了就先不要走了，一下留我们住了9天。他那个地方挺小，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确实是不很方便，但是呢觉得两个老人呢很可敬啊，我们也很亲爱，就其实愿意我们多住几天就多住几天。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海内海外有好多弟兄姊妹去看望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大家知道王先生是你为主的缘故有23年的时间在监狱里边，那么出来以后呢，有好多弟兄姊妹很尊重神的仆人，就去看望他。那么有一天那有这个3个从美国去的弟兄姊妹到那里去看他，那就是这个是确实是美国人啊，是黄头发白皮肤啊，这样的3位弟兄姊妹带着这个录像机，海外叫录影机，带着录影机到那里去，就是提了几个问题，而且是希望在那录影，就是说中国的信徒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到底是受了什么样的苦，你们把你们的经历给我们说一说可以不可以。第二，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还要传道呢？那个时候1988年那个大陆的教会已经相当兴旺了，那现在当然更兴旺了，为什么还要传道呢？受了苦为什么还要传道呢？
再有一个就是能不能我们给录影录下来，把你们这个录影录下来以后，我们到美国一放，就激励美国的信徒，那美国的教会也能够让他们有爱主的心。当时三个问题大家都一致的都不同意，都没有回答啊。这个什么原因呢？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海外有些弟兄姊妹到大陆去，也是也许是出于关心，大陆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就总打听，说是你们受了哪些个苦啊。那个是弟兄姊妹们挺天真的，哎呀，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关心我们，哎，我们当时是经历是什么，就是当时就说的那边就记下来以后呢，这当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么出来以后就写文章，写了文章就在这个教会的刊物报纸上发表。没有多久，这个海外的教会这个报纸刊物上发表的这些大陆信徒受苦的文章，曾几何时又传回到大陆里边去了。传回到大陆里边去了以后，起了一个另外的作用，结果那些个弟兄姊妹又受了第二次的苦。所以后来到了80年代这个中期，慢慢的有些弟兄姊妹海外的弟兄姊妹去再问什么不说了啊。那次我们是那个1988年，所以当时王明道王先生和王太太都没说什么。我们在他身边的一些个一同服侍主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没有说什么。那就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你们受了这么些个苦还要传道，能不能给录像呢，录影呢？大家也不同意录影录像，也不同意。当时那个场面呢很冷很尴尬，人家三个客人不远千里吧，不远万里到了那里去以后，当时一个目的没达到就没话说了。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对于客人有点失礼呀。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太太，王明道王太太，那个我们也是也比较熟了。那个过去他总是有些像类似这些个问题呢，因为那个时候王明道王先生已经88岁了，王太太也80岁了，这是两位老人了，所以有些问题就想让我回答。那这些个问题我是实在不大好回答啊，而且这样的问题以前我也没遇见过。但是那天我一看呢，除了王先生和王太太以外啊，其他的那几个在王先生身边的人，还就是我年龄大一点。那我一看我不回答也不行了，那个场面很冷，反正对客人很冷落很不好，那他们就得回答。但是怎么回答我以前没碰见过这个问题，所以就默默地做了一个祷告啊，感谢主，圣灵有感动，我就和那三位弟兄姊妹说，我说要是说中国的信徒一点苦也没有受，我说这个不符合事实，多多少少嘛总是经历过一些个苦难，但是所有的中国的信徒这些个苦难加在一起，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钉十字架那个苦难相比，中国信徒的这些个难处就都算不了什么。保罗也为主受了很多的苦，彼得约翰都为主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在彼得的书信里边，在约翰的书信里边，满篇都是满了安慰，满篇都是鼓励，满篇都是劝勉弟兄姊妹，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喜乐，而是这样的一些个话，对他们自己所受的一些个苦处和难处几乎是轻轻的一带就过去了。那么现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总愿意打听大陆教会弟兄姊妹的所谓这个苦难的经历，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和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不大完全一致？如果你要是问中国的弟兄姊妹经历了一些个苦为什么还要传道的话，我说我也不像这个海外的神学教授那样，我跟他的第一点原因是什么，第二点原因，第三点原因，第四点，我说不上一二三四，说不出这些个条条、这些个框框、这些个原因来。如果一定要问，我说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我说在我来说只有这么一个原因，我想其他的同工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感谢主，我也没想到当时我能这么回答啊，那是神给我一个智慧。回答完了以后我自己心灵里边也挺受感动。还有一个问题啊，说 你这样的话我们给您录影录像，能回去我们一放不就好了吗？让其他的美国的教会、美国的信徒也能够受激励啊。当时我再祷告，心灵里面也有感动，我就和那三位弟兄姊妹说，我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形象是活活的画在我们的面前。我说在美国你们有那么多的神学院，那么多的神学教授，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他们讲论书写了很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形象应当是活活的画在你们美洲的弟兄姊妹的面前。我说如果主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尚且不能感动你们美国信徒的话，我是请原谅我说的直率一些，我不相信中国信徒的苦难能够感动你们美国的信徒。我在海外也常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打听大陆的信徒到底有哪些个苦难，往往我也是这样回答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形象不仅是活活地画在亚洲弟兄姊妹的面前，不仅是画在大陆信徒的面前，也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蒙了主这么多的恩，从神那里得了这么多的福分，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但愿我们不做只蒙主的恩却是会伤主的心这样的一些弟兄和姊妹。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没有奉献为神，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智，我们往哪里跑？我们往哪里努力？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主的宝血所买来的。但愿我们今后一切我们都是完全归于主所有，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让我们不仅是献上，而且是献得完全。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请弟兄姊妹低头祷告。谢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主，但愿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你的亮光照亮我们，那些圣灵即是运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听得讲的一同再一次的蒙恩。主啊，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若是我们过去已经有奉献给主的弟兄姊妹，求主坚定弟兄姊妹奉献的心志，不是因为日久天长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若是还有些没有奉献的弟兄姊妹，求神的话语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得着我们，让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个决志，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主啊，虽然没有举手的表示，也没有记名的表示，主，你查看人的肺腑心肠。弟兄姊妹，若是有人要奉献，在主面前这样默默的祷告，默默的奉献，主，你知道。求主也坚定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心灵，也求主扶持着许多的弟兄姊妹今后一生的路程当中能够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讨主的喜悦，做成主让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工。主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庄稼熟了，工人太少，主啊，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求其更多的同工，更多的工人来一起服侍主，打那美好的圣仗。谢谢天父，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分散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灵的亮光继续在我们心灵里面运行。 完全地得着我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